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33章的最后一部分啊，就是21节啊到最后一节，还有第34章整个一章啊。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33章21节到29节。
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，说：“臣已攻破。”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开我的口。到第二日早晨，那人来到我这里，我口就开了，不再缄默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，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，我们人数众多，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吃带血的物，仰望偶像，并且杀人流血，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你们也着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，人人玷污邻舍的妻，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你要对他们这样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，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，在饱战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。我必使这地荒凉，令人惊骇，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。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，无人经过。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，使地荒凉，令人惊骇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这个21节到29节啊，就是33章最后一部分啊。说然后呢啊，这个事情发生了，在第12年10月初5啊，就是向我们被掳的人啊说，那逃脱之民啊，从耶路撒冷来到我这里说，那座城已经被摧毁了啊。22节，耶和华的手，注意哈，原文是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，什么时候呢？在那逃脱之民来到之前的那个晚上，然后他开了我的口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那人来到我这里，我的口就被打开了，不再说不出话来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耶利米不是说第二天那个人来了才说话，原文有一个直到啊，直到第二天早晨。我们来看，也就是说呢，在当天这个晚上之前呢，有一段时间耶利米他不能说话。啊，这个以西结都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个第12年10月初5日啊，就是有人来了啊，有人来了哈、啊，说城破了。之前的那个晚上，在那个晚上，耶利米他的口被打开了，然后啊，不是这个以西结呢，就奉耶和华的名说话。啊，之前呢有一段时间不能说话，我们知道哈，那个新约的时候，那个撒加利亚有段时间，然后突然能说话，肯定是让人印象深刻。啊，很印象深刻，因为这个先知有很长时间他不说话了，知道吧？直到第二天早晨呢，这个逃脱的人来了，注意哈，不是第二天说话，是晚上开始说话，然后一直到什么，到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个逃脱之民来的时候，这个逃脱之民干什么？是做的这个见证，就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，啊。这个逃脱的人呢，在第二天早上来了，把耶路撒冷被摧毁那些惨状呢，还有耶路撒冷居民所遭遇的这些屠杀呢，都说了出来，做了见证，就做了以西结讲到的一个见证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以西结说的话是真的。啊，我们需要注意，这里其实应验了第24章的预言哈。第24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两件事情，其中一件是什么呢？9年10月初10，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上帝让这个以西结永远记住，因为那一天是什么？这是以西结那一天，这个以西结的妻子死了，是不是？就在那一天，啊，然后呢，神命令这个以西结呢，不可流泪，不可叹息，不可出声啊，然后呢，也不能吊丧，只能什么？只能哀叹。啊，然后24章说什么？说以西结这样的行为呢，必做耶路撒冷的人，必做以色列人的什么预兆？啊，等到时候到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像以西结一样，然后，哎，不能哀痛，啊，你看，我必是我的圣所，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、眼里所喜爱、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被倒在刀下。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，不蒙着嘴唇，也不吃酵丧的食物，你们仍要在头上裹头巾，脚上穿鞋，不可悲哀哭泣， 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，逐渐消灭，是吧？以节必这样做你们的预兆，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这样行，那是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一起念。
人子啊，我求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，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看重的儿女，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，使你耳闻这事吗？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，不再哑口，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，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所以说，当逃脱的人来报告这些消息的时候，啊，在被掳之地的这些犹太人就知道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，啊，他们所爱的一切在他们眼前被全然夺取，啊，这就印证了二十四章说的以西结呢将会成为以色列家的预兆，以西结遭遇什么，这犹大人也要遭遇什么，啊，二十三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那些居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，他们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，我们人数非常多，这地已经是赐给我们为业啊。我们看到这个住在耶路撒冷的呢，按照耶利米的话就是什么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，但是呢却自我良好啊。一般这个没救的人才会自我良好啊，他们向巴比伦的这个犹太人呢去自高。你看十一章说什么啊？人子啊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兄弟、你的本族、你的亲属、以色列全家，就是对于大众说，你们远离耶和华吧，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，对不对？非常的骄傲啊，非常的骄傲。所以说呢，我上去。所以说，这种骄傲呢，最终成了自己的羞辱，啊。随着自己的羞啊。二十五节，因此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吃血，你们的眼目向你们的偶像举起，并且将血倒出，你们就是凭什么能继承这地为业呢？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，个人玷污邻舍的妻子，你们就是凭什么能继承这地为产业呢？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破之前，你看以西结书二十二章就提到过流人血，是吧？然后各种的罪恶，流人血，干犯安息日，玷污啊，玷污邻舍之妻啊，是吧？然后向弟兄取利啊。然后在二十二章说过，必然会因为这些罪恶惩罚他们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继承产业是什么意思？继承产业就是在亚伯拉罕这个永久的产业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啊。其实指的是将来在新天新地你能够有地方住，这叫在产业上留名继承产业。上帝告诉那个时代的犹太人，也告诉今天基督徒，你又贪财又淫乱又害人，你还想自己能得救，你还想能得永生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又贪财又淫乱又害弟兄，你还指望将来能进天国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那你凭什么你觉得你能进天国？就凭你犯这些罪，你就觉得你能进天国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在任何的时代哈，做这些恶事的人没有一个能得救的，他永不能住在新天新地啊。所以说，既不要淫乱，也不要贪财，也不要害弟兄姊妹，否则你进不了神国啊。不信你就试试啊，不信你就试试。二十七节，你要对他们这样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啊。这里说，这里有个词叫如果不是哈，就是说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就是这样，是这样的哈。他说，在荒场的必因刀剑扑倒，在田野的必交给野兽吞吃，在堡垒和洞里的必因瘟疫而死。什么意思呢？无人能逃脱审判，知道吧？无人能逃脱审判。那跑到埃及怎么办呢？跑到埃及也活不了啊，无人能逃脱审判啊。那些贪财又好色的，在弟兄们中间作恶的，他又淫乱的，他跑到哪里他都逃不了审判。上帝呢让他灭绝，而且在今世就让他灭绝啊。这个在教会里边作恶犯罪不悔改的人不会有任何的出路，在今生没有出路，在将来也没有出路啊。二十八节，我必使这地荒凉惊骇，他因势力而有的金夸就被止息，以色列的众山都必荒凉无人经过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当我使这地惊骇因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啊。这里呢看十四章啊，十四章说什么？ 说其中必有剩下的人，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这里来，你看看他们所行的，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切的灾祸便得了安慰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的所为的得了安慰，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不这些人带着自己的儿女逃出来了吗？就证明上帝惩罚耶路撒冷并非无故啊，并非无故。弟兄姊妹，那些作恶的基督徒哈，他们和他们的教会一定会被拆毁，就像旧约的以色列国耶路撒冷成为荒城，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主是耶和华，他就知道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啊。在启示录也说过啊，那不悔改的呢，主要杀死他和他的同党，照个人的行为报应。所以说的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要敬畏上帝，不要作恶，不要犯罪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遗节，是33章30到33节，一起来念。
人子啊，你本国的子民在墙沿旁边，在房屋门口谈论你，弟兄对弟兄彼此说，来吧，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。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，仿佛是我的民。他们听你的话，却不去听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，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听看，所说的快要应验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
我们看30节到33节哈，说你人子，说你国之子哈，就你国家的这些人啊，你国之子谈论你，在墙环旁边，在房屋的入口处，说你就能看到有人对他弟对他的兄弟说，来吧，啊，我们去来听，啊，听什么？听听啊，这个有什么话从耶和华那里来啊？听什么？耶和华那里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以西结在以色列人当中呢，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有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天突然开口了，然后大家都坐来听，来听听啊，上帝又给话了啊，上帝又赐下话了。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以色列人呢，啊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啊，看起来非常渴慕真道，啊，不仅自己要来呢，也把这个讲道引荐给自己的弟兄，让他来听到，说来吧，听听有什么从耶和华而出，但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，啊，看起来是挺渴慕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，啊，再这一点，说他们如成群的民来到你这里，他们坐在你面前，啊，仿佛是我的民，啊，哎，那为什么不说他坐在你面前就是上帝的民？他说看着好像上帝的民。啊，那是这话什么意思？那就是看着像，其实不是。啊，说这些人看起来好像日落呢回归羊圈的羊群啊，坐在以西结面前呢啊，真的很像上帝的子民。嗯，但是不是？啊，但是并不是这个样子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用他们的口述说爱情，他们的心跟随他们的财力来回行走。32节，看呐。对他们来说如同爱情的诗歌，声音优美且将琴弹奏的美妙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执行。啊，注意哈，这些人呢我们这两年见的很多啊，有的时候你要是不谨慎还真让他骗过去，你还以为他啊真的是啊好像上帝的名，他真的是上帝的名啊，啊我真的是很渴慕真理，我真的愿意悔改啊，我愿意追求永生啊，我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，对不对？这两年这话听得很多啊，然后看起来像恋爱中的人啊，嘴里全是爱情，哎，弟兄，哎呀，这是吧啊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但是心里想的是，哎，通过信仰能不能谋一些钱财，谋一些利益啊，对不对？这两年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嘛，就是他们对于真理啊，对于出于圣灵的讲道，还有劝诫，他们当做什么音乐会，知道吧？有美好的诗歌啊，有美妙的那个，你看那个人弹琴弹得非常的啊，技巧非常高超啊，啊讲得真好啊，啊讲得真好啊，不做啊，不遵行啊，犯罪也不悔改啊，讲得挺好啊，你悔改吧，讲挺好，那就不改啊，该淫乱，然后该贪财，该害人害人，就这样啊，这个我在三个教会见过，我在那些什么什么这宗那宗里都见过啊，这两年基本上就这种人。33节，当他来到，说当他来到，就指结局来到，说看到他一定会来到，那时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就是只要是上帝案例的仆人啊，只要出于上帝的话和讲道， 他一定会应验。所有不悔改的呢，不从罪恶中脱离的，一定会遭报啊。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，哇，这是上帝的仆人，说的是真的啊。在今天很多基督徒哈，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什么时候上帝一拳打上去，他会知道啊，原来是真的。所以说，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哈，你看这个世界上这些教会、这些基督徒啊，有很多的传道人劝他们，不是这个神的仆人啊，劝他们悔改啊，预言若不悔改，必遭审判，但他们不听啊。这个时代很多传道人和牧师，他并不传这个真理哈，也不让悔改，但是你传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不听啊，什么时候他能听呢？他遭灾的时候，他就明白啊。所以说，传真道需要什么？需要上帝的铁拳伴随啊。有的时候这人就见骨头啊，上帝不捶两拳，他是不会改的，他是不会改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对，你看这些，你就会发现他跟今天是一样啊，他跟今天这个时代是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十四章哈，我们一起读一下三十四章的一节到十节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，攻击他们，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祸哉！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单牧养群羊吗？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。富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散的你们没有寻找，却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”一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山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说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的羊一无牧人就成了掠物，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也并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犯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。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
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三十四章，三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发言干什么？攻击以色列的牧人啊。以色列牧人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做长老的，做祭司的，是吧？做先知的，做首领的，像他们啊，像这些做牧人的发预言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在以色列的牧人，就是那些只牧养自己的牧人，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啊，我们看到圣经最早提到牧人哈，在这个民数记二十七章啊，摩西对耶和华说啊，祈求呢，愿万灵之神设立人去管理会众，使他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可以引导他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什么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最初案例的是约书亚，看到没有哈？牧人的存在是免得，今天是免得教会的这会众没有牧人啊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所以说自古以来呢，以色列就有首领，首领就是牧人，牧羊以色列人啊。从摩西的岳父开始有这个事情，然后有大大小小的首领，有什么百夫长、千夫长、五十夫长，对吧？这些人是什么？不同于世界上的官长，他的主要职责是牧养、引导、牧养、教训、劝诫，啊，这跟今天教会里这些牧师、啊、传道是一脉相承的啊。说，啊，这里哈。第三节，你们吞吃脂油，吃好的哈，穿羊毛，宰肥羊，却不牧养羊群，啊，就是不牧养，不尽自己牧羊的责任。软弱的你们不扶持，有病的你们不医治，折断的你们不包扎，被驱赶的你们不带回来，失丧的你们不寻找，只知道用势力严严的管辖他们，啊。耶稣呢，在四福音说过。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，就喜欢做高位，喜欢人叫他拉比，然后贪财，是不是？只知道用权柄去严严的管辖羊群，但从来不尽牧人的职责，啊。第五节，他们因没有牧人，就分散了。他们分散以后，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， 以色列有牧人吗？有，但是也没有。有设立的牧人，但是不干牧人的事情。啊，今天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有这个职分，但他不干这些事情。啊，说我的羊在每一座山迷失了，在每一座山和每一座山丘迷失了，我的羊被分散在全地之上，无人找寻，无人问询。啊，你看今天哈，在历史上你看哈，在列王记上22章啊，这个米盖亚说，我看以色列民散在山上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啊，耶稣呢在新约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，然后耶稣就开口讲道。所以说弟兄们，无论是以色列历史还是教会史，你看直到今天绝大大多的时候，这些牧人首领牧师传道人他并不尽自己牧人的职分啊，因为没有尽到牧人的职分，导致上帝的羊群四散，如同什么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稣来是什么？拯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然后耶稣让门徒去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是吧？外邦人的路不要走，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啊，就是牧人牧养缠骨医治，然后找回失丧的。啊，如果不牧养也不找回，就是不履行牧人的职责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看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有很多人坐在牧师的职分上啊，有些很有名的牧师哈，背后呢挂着什么大宗派大教区，还有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啊，你会发现这些名牧啊，这些宗派教区，这些机构啊，这里边的这些人呢只顾喂养自己啊，只顾自己的名声地位钱财情欲，对不对？看看今天讲到有没有这个啊，这个时事政治热点，哎，讲一些大家喜欢的东西，点击量高的东西，是不是？然后没事上社交媒体啊发点东西，然后在这营造气氛啊，然后看到，然后动不动呢还他起来打压一下其他的传道人啊，你看我们这合法性啊，怎么样网暴那些传真道的传道人啊，然后他们营造出这种权威正统合法性，来压制奴役在世界上的教会，吸基督徒的血，吸教会的血，让教会去供养他们。我见过这样的很多哈，有一些温州人，有一些改革宗，有一些其他宗派的，他就是有一些教会嘛，刚开始没有传道人嘛，他就把传道人派过去，实际上他的传道人就听了几个月教义，然后培训出来，然后他把那教会的奉献都拿走，他在每一个教会培养传道人呢，他实际上他操控那个传道人，也打压那个传道人，就这个传道人呢替他工作，派到那个教会，然后把那个教会的钱收走啊，然后这些钱收很多，怎么样也不是全用于这个传道人，就是收回去给宗派啊，来养肥这个宗派这个机构。你看这些宗派机构里边甚至还有什么法人财团法人啊，还有叫什么董事会啊，我这个了不得啊，好恶心啊，这是整的跟企业似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他操控的实际上很多的教会啊，然后呢一边用他的教义洗脑啊，不是圣经啊，一边操控传道人，操控这很多的教会，让这些教会呢出钱去供养他们这些机构。你看那些什么宗派名目，那些机构，那些什么财团法人，什么基督教机构，不都是靠吸血来养着他们吗？对不对？他们收走那些钱远远超过给传道人奉献，他拿起来咱不知道干什么东西去，反正是不干正事啊。另外呢，不用真理教导人，不引导人走正确的道路，压制人啊，去逼迫人，对不对？不去引导人认罪悔改脱离罪恶，却把沉重的恶放在你人身上，让人行出来活出来，看到什么生命神学，是不是啊？你必须认同他的教义啊，什么无药义啊，这药义那药义，让人做奴隶艰难前行吧。所以说有很多的教会基督徒呢得不到真理，也没听过真道，在得不到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呢，就渐渐走偏，被异端被魔鬼操纵，在世界上就迷失了啊。今天你看基督教里有很多的人走向异端，最后灭亡，是什么？很多时候跟这些名目啊、机构啊、宗派有关系啊。我传道这么多年，我就见过这些机构，他们就像以前节目上说，是吸人血的啊，割韭菜的啊，捡着肥的挑，就这种啊。 第七节，因此牧人呀、啊、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以下就对这些牧人的审判。这是主耶和华的话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，说我的羊成为掳物，我的羊成为田野一切的掳物，难道不是因为没有牧人吗？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道牧养他们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上帝呢指着永生启示，为什么羊群会迷失，为什么今天有基督徒会被异端魔鬼掳去最后灭亡，是因为那些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只顾自己吃饱，只顾喂养自己，自私自利，内心残忍，导致羊群走迷被魔鬼掳去啊。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些牧师传道人啊，有些名牧宗派，他们不是完全照着圣经去讲，他们是什么东西有热点讲什么啊，然后有传真道的他想办法去打压你，孤立你啊，然后让别人都孤立你，你拿不到奉献，你不就传不下去了吗？你不是没法说他了，对不对？只知道牧养自己，只顾自己的肚腹，只顾满足自己的情欲情怀，从来不管羊群的死活，不管灵魂的死活啊。但是你看圣经设立牧人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啊？一起来念。
我这座长老受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座长老的人，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是啥是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
看到没有，无论是管理教会还是传道，虽然接受奉献，但是不是为了钱财啊。所以说今天你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有很多人他不会做牧师啊，他不会做牧师，因为他只知道喂养他自己啊。所以说呢，只顾自己，不顾羊群死活，也不去寻找失丧的羊，这样的牧人呢，他没有理由继续存在。上帝会把这样的牧师呢，这传道人从他的教会当中除掉，啊，除掉。第九节，因此你们这些牧人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必与这些牧人为敌，我必从他们手中追讨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他们自己，也不能就是说再牧养他们自己。我必拯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他们也不再会成为他们的食物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些羊群基督徒成了什么？成了韭菜。是不是啊？你可以接受奉献，但你不能喝血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接受奉献，但是你不能喝血。你看这些自私自利、内心残忍、只顾自己、只顾吃羊群的肉、喝羊群血的这些传道人、这些牧师，上帝会向他追讨这个羊群走迷、流人血的罪。神不会让这种人继续做牧师啊。上帝会拯救那些真正的迷失的羊，就是真心愿意悔改、愿意得救的啊，让他们脱离假师傅的手，让他们不再成为魔鬼之子的食物。我们在进入真理之前，实际上也让很多假师傅割过韭菜，但是为什么能得救，能够到今天，是因为是真正信的啊，你是真正的羊，上帝会救你啊。然后呢，耶稣也说过，今天这些什么机构啊、名目啊、这些宗派，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所栽的，怎么样，必要拔出来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什么？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3:4-11-16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
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市场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 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，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失散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
我们来看，我看十一节到十六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怎么样，亲自寻找我的羊，我必将他们寻见。啊，你看这个三十四章二十三节是吧，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，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后边说了有一位牧人，这牧人是谁？这牧人就是上帝自己，我必亲自牧养嘛。先说我亲自牧养，谁来？谁来？大卫。大卫指谁？不指耶稣嘛。啊，十二节，如同牧人寻找他的羊，在羊群被赶散的日子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啊，我必将他们从每一处地方拯救出来，就是在密云和幽暗之时日子，在他们被赶散的地方。啊，人子来要拯救失丧的人。啊，在耶稣呢将一个羊拯救出来之前，这个羊它是活在密云和幽暗之处。我体会过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，没有真理的生活，碰不到真正的传道者，也听不见真道，啊，只等到圣灵和真理来的时候，这迷失的羊才能被找回来，啊，迷失的羊来自于世界上每一个地方，在黑暗的日子，因为他们没有牧人，没有人正确引导他们，给他们真理，所以他们就迷失了。就迷失。十三节，我要从万民中将他们带出来，我要从各国中聚集他们。这些羊来自万国，不止来自以色列，是吧？耶稣说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个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外邦人当中也有人信耶稣，啊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，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啊，从古时候就有预言，说将他们带进他们的土地，我要在以色列的圣山上，我要牧养他们，在水道旁，这国一切可居住之处，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居所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。在那里他们必在美好的居所躺卧，他们必在以色列丰富的草场吃草。一起来念，
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就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，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
对，也就是说他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，啊，跟这是一样的。哎，往上就看，哦，对，十五节哈，我必亲自牧养我的羊，我必使他们得以躺卧，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。你看，亲自牧养是吧？亲自牧养啊，谁来牧养？上帝自己来牧养，谁是上帝呢？耶稣就是上帝啊。十五节，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驱逐的我必领回，折断的我必包扎，软弱的我必扶持，啊，这个跟那些假师傅那些不牧养群羊的人就完全形成对比，是吧？所以说耶稣是好牧人，盗贼来偷盗杀害，耶稣来是为了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。人子来呢要拯救失丧的人啊，人子来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说在新约我们看到耶稣来了，耶稣找回那些失丧的人，医治他们，缠裹他们，赶出他们身上的魔鬼，赦免他们身上的罪，啊，耶稣呢为牧人做了个示范，这才是牧人，啊，注意哈，但肥壮的，就肥胖和强壮的，我必除灭，我必按着公义牧养他们，这个牧养就是审判的意思啊。这里呢是要被审判的，要被灭绝的是那些肥壮的羊，啊。这个肥壮的羊呢，你可以说前面那些不牧养羊群的牧人， 啊，只顾牧养自己，所以他肥嘛，对吧？不牧养羊群，严严的辖制，通过牧人的身份的谋财啊，然后吃饱发财的恶人，嗯，这个牧养啊，你看这个启入说过哈、啊，用铁杖管辖就是牧养的意思啊，管辖万国，牧养万国，他就是说这个审判的意思。对肥胖之羊的牧养呢，就是按律法进行审判和灭绝啊，因为他们在神的家中呢作恶，只顾自己，只顾自己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七节到二十二节。
我的羊群呐、啊，问到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在羊与羊中间、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审判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，在美好的草场吃草，还以为小事吗？剩下的草，你们既用蹄践踏了；你们喝清水，剩下的水，你们既用蹄搅浑了。至于我的羊，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，喝你们所搅浑的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，因为你们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，用脚抵住，以致他们四散。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，不再做掠物，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。
我们看十七到二十二节哈，十七节，我的羊群啊，关于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审判，在公绵羊和公山羊之间实行审判。上帝要在教会和教会之间，在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，在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中间，在上帝的子民中间实行审判，因为教内有不公义的事情啊！你们在美好的草场吃草，还以为这是小事吗？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，你们喝清水，剩下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。今天有这种人啊，我说白了，这些人就是孬，就是坏，啊。至于我的羊，他们只能吃你们所践踏的，喝你们所搅浑的。这句话呢，道出了这个时代很多教会里面事情的真相。有很多牧师、传道人，包括一些机构啊，也什么宗派，还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并不满足于信耶稣得永生。当他们听过真理之后，他不满足于这聚会听到啊，这种赦罪的教会生活，他们把天国的事情当成小的，把属灵的氛围当成小，他们想通过基督信仰，通过教会，通过弟兄姊妹能够获得一些利益。嗯，有的。所以这些人呢，把上帝的灵粮灵水啊，然后搅浑了，然后怎么样，弄脏了，哎，拆一拆，是吧？在这个上帝的真理上呢，添一些人的道理，添一些魔鬼的邪说，把行出来活出来，是吧？然后在上帝的清晰可见的真理上呢，然后倒一些污秽的东西把它污染，然后拿这些掺过屎的这些啊，把这个本来是解释圣经嘛，他非常圣经啊，倒上屎撒上尿，然后把这些污秽了的啊，掺过人的道理的啊，这所谓的讲解圣经，然后讲给基督徒听啊，然后给这些基督徒洗脑啊，操控基督徒，让基督徒做自己的韭菜，是不是？韭菜嘛，增添自己的荣耀，满足自己的情欲啊，满足自己的贪心。所以说呢，大到一个宗派，小到一个名目，还有很多的基督徒，无论男女，今天基督教里有很多骗子，都是这样啊，把上帝的道搅浑了，弄脏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嘛。其实有些传道人他非常 low 的，非常坏的，他明明把真理可以讲得清楚，他非得给你讲得像屎一样，这人没有良心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真有良心，你把最好的道讲给基督徒啊，你不要给自己的这个给圣里边添加人的教义啊，连什么改革宗的啊，每次讲完圣经啊，一次教院他就哎呀强调一下什么要义和他们的伟人，这不狗屎吗？对吧？我讲过很多次，一个公司派他的业务员出去推销他的产品啊，这业务员拿到这个公司的产品，然后到城市，到农，到那个到二三线城市，就到其他城市去了，然后给这些店家推销自己的产品，然后推销了没一会儿，他从包里拿出另外一个来，他说：哎，我这还有一款，但是不是这公司的，是我自己代理的，然后哎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不是接私活吗，干私活吗？今天很多传道人啊，很多的牧师啊，他说难听的就是畜生，他不是光讲圣经，他会掺一些狗屎给你听， 啊，你要醒出来，活出来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单纯的给你讲圣经，他讲的圣经也不清楚，为什么？他就把你脑子搅浑了，然后你一晕了，你就受到操控嘛。今天这种人很多啊，这种人很多啊。凡是把上帝的真理用脚搅浑的，然后给弄脏的，让本来这水挺清的，能看懂是吧？他给你搅的，结果你听了，哎，这个话我感觉好没有营养，怎么绕来绕去的这东西，就这个样子，啊，就这个样子。所以说今天很多的宗派这些牧师传的人，他没有良心，他就是骗子，我告诉你，啊，早晚下地狱都是骗子啊。耶稣说哈，你先来念。
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一个石头也不肯动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所以将佩戴的金门做宽了，衣上的穗子做长了，喜欢筵席上的首座，会堂里的高位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难的祷告，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沿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你们这瞎眼顶度的有祸了，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，什么是大的，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你们这瞎眼的人呐，什么是大的，是礼物呢，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？所以人指着坛起誓，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；人指着殿起誓，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；人指着天起誓，就是指着那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的。这更重的是担行的，那也是不行的。你们这下眼顶度的，蝗虫你们就溜出来，骆驼你们就飞下去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你们却盛满了勒索和饭袋。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叫外面也干净了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毁尸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你们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。
所以说耶稣很好的定义了什么叫把上帝的水用脚搅浑，把草来给你踩脏，就这些人。今天也有这些人，什么生命神学改宗要义，还有一些名目宗派，全是这种人啊，就是没有良心，没有良心，没有良心，不知道什么是重要。其实有时候这些人不是不懂，他就是故意发坏啊。他为什么故意讲错，并不是说他不知道正确的答案，他是故意的啊，给你搅浑之后弄脏之后你就晕了啊。二节，因此主耶和华对他们说，看到我必审判在肥羊和瘦羊之间，因为你们用侧肩推挤，用脚抵触一切软弱的，直到使他们散在外面。我要拯救我的群羊，他们必不再做掳物，我必在羊和羊中间实行审判。上帝要在教会当中实行审判，在基督徒和基督徒当中实行审判。肥羊啊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在教会里面欺压勒索 PUA 弟兄姊妹的，奴役弟兄姊妹的啊。神在教会呢会在基督徒当中实行审判，这里两次强调的审判啊，上帝会惩罚灭绝那些在教会作恶的啊，拯救那些被欺压的，那些被奴役的，脱离魔鬼之手。我们一起读一下23节到31节。
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使恶兽从境内断绝，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。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，我也必叫时雨落下，必有福如甘霖而降。 田野的树必结果，地也必有出产，
他们
必在故土安然居住。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，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，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，却要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。我必给他们新奇有名的植物，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，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。我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，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做我的羊，我草场上的羊，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你们的神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啊，就23节到31节。23节，我必为他们设立一位牧人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他必成为他们的牧人。说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，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耶和华，必做他们的啊，他们的耶和华和他们的神。我仆人大卫要在他们中间做王，我耶和华已经说了啊。这两次提到大卫啊，大卫已经去世了啊，这里呢就指耶稣哈。耶稣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啊，外邦人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然后这一位呢，凭着神的应许做牧人的，他的羊啊，来自什么？来自万国，是吧？13节说，从各国引导他们啊，从各国引导他们。然后在弥迦书5章也说过，一起来念：
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只等那妇人生下子来。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恩，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，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增大，直到地极。
对，在弥迦书也有关于耶稣的预言。然后呢，神说他必亲自寻找，亲自做牧人啊，看到亲自寻找，他必立一个牧人，也就是说这位牧人呢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也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啊，道成肉身的上帝。所以说耶稣是神，是以色列王啊，耶稣是神，是神的仆人，耶稣是上帝本身啊，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。25节，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使邪恶的野兽从这里止息，他们就安居在旷野，在树林中睡着啊。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创世纪49章，这里
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直到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
对，创世纪49章10节呢，提到这一位叫什么赐平安者细罗。然后弥迦书5章5节说，这位必做我们的什么平安啊，提到我们平安。耶稣呢，一起来念，
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
耶稣赐给门徒的是什么？是真正的平安。从已经结束这里的时候就有这种应许啊。26节，我要使他们和我山的四围成为祝福，我也必叫他按时候降下雨啊，他们必成为祝福的雨啊，祝福的雨。田野的树必结果子，这地必长果实，他们在他们的地上安然居住啊，安然无恙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当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，当他们脱离奴役他们之人的手啊。耶稣说什么？
凡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
对，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对，这里说呢，神会折断他们的轭，救他们脱离奴役他们之人的手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这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，可以得安息。我们不背人的轭，不背魔鬼的轭，我们要担什么？担主的轭，因为主的担子是容易的，主的轭是轻省的啊。28节，他们必不再成为那些国民的掳物啊，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。嗯，这个34章第5节呢，说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，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，啊，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提到不再成为人的掳物，不再成为野兽的食物啊。29节，我必为他们设立有名字的这个叫种植园哈，这个词原文是种植园啊。他们在这地不再因饥荒而毁灭，也不再承受列国的羞辱。 这里呢指的是将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一些念。
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
对，这是指的将来。三十节，那时他们就知道，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，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，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。这里提到什么？神与他们同在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以马内利，啊，在以赛亚书七章呢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什么？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什么意思？神与我们同在，啊，新约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上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啊。你们是我的羊，我草场上的羊，你们是人，我是你们的神，这是主耶和华的话。这里呢是圣经一直以来的真理，你看最终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啊，一起来念。
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
对，所以说你看这个这里这个三十四章的经文哈，是指向耶稣的，其中这些安息啊，这些永恒的平安啊，在圣山上不再被搅扰，他们安居，这指的什么？这个就指的在新天新地啊，圣徒呢永远居住在那里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仇敌的搅扰，要永远得享安息啊，永远得享安息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求神祝福我们。